兄姐妹平安。
平安平安。
今天是父亲节，所以要送礼物啊、哦。已经有人知道今天父亲节礼物是什么吗？Energy bar。我刚刚在郭一堂就说，这个送吃的，不仅是母亲节、父亲节呢，都有一个困扰。有人拿到 Energy bar 说、啊、太棒了，我正需要这个。有人讲说，我吃不下啊，这个 Energy bar 吃了我自己身体不舒服啊。那我们就建议说，做父亲呢有一个特点，叫做为父的心。为父的心是什么呢？你吃不下来送给别人吗？哦，那送给谁呢？那我们刚刚在那个上的时候说，送给 potential daddy。哦、就是可能变成父亲的人，当然这有点麻烦了、哦、如果人家还没结婚怎么办、哦、那、我们就发现呢，真的有些弟兄姐妹他真的不能吃这个东西，然后就送给那个今年还没怀孕的但是已经结婚的人、哦、所以万一呢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选呢，待会、你想送就尽量送吧、哦、他会满载而归的、为他祷告、哦、好，那今天呢你一看那个题目呢，竟然是约拿记，好像跟这个父亲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很有意思，因为这约拿记我是最近在华埠开始谈的，才传讲了一个信息。但是越谈到后面呢，我就看到跟父亲节相关的一个字眼。约拿记在读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一个远离神的先知。把他过去的一些事情写出来，我们所以可以说是一个约拿的忏悔录。但是在大概过去一两个月在预备这个约拿记的时候，我就越预备呢就越看这个事情，约拿他要描写的不是约拿的那些神迹奇事，约拿想要描写的是那位那么样爱他的父神是怎么样的爱他。所以越读呢就越发现呢，这约拿记不仅仅是在描写那个先知约拿的过程，更是描述那位爱我们的父神那个为父的心、哦、那刚刚这个汉勋跟佳丽唱的第三首诗歌，我可以打一下看一下、哦、第三首诗歌的前面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我在夜间歌唱，对对，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为什么选这个诗歌？谁选的？韩旭。为什么？
是为了下个星期的 retreat 他也
这
首歌。
也这首诗歌。
听了首歌也很好听，非常感
动。OK，Yeah，Yeah， 我们想。这首诗歌应该是英文改编过来的，但这个诗歌实际上是蛮出名的。但是这诗歌里面呢，那个、第一句话就很厉害：“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为什么夜间歌唱呢？因为白天唱不出来，晚上歌唱的时候，一开始也唱不出来，一定是经历神，让你的哀伤变成喜乐，然后整个唱出来。我们看见呢，约拿的这个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呢，约拿在这开始的时候，他是唱不出赞美诗歌的一个先知。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百姓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你看那个约拿反应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耶和华，然后下到约帕，建一只船，就上挖他斯去，然后就躲避耶和华。因为我们最近上礼拜，川普先生跟总统先生，川普先生跟那个金先生见面哈、哦。那这个景象是怎么样呢？川普先生、总统先生派了一个北韩特使，叫他去北韩谈判，结果这个特使呢，不但不往北韩去，反而叫一台飞机飞往南极。这个就是这样的观点。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像约拿这个状况呢？谈到南极，最近有一篇文章写到南极，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牧者写的。他到南极呢，先不讲。请问南极的冬天是从几月份到几月份？我们觉得今年很冷哦，今年在从一月冷到五月、六月的时候，甚至六月还有点冷哦。你觉得南极冬天是一月到几月？猜猜看。
六月，
到
十二月。
好，蛮靠近的哦，到十一月而已，还留一个月。那我们想说，你是基督徒，那南极很少人永远住在那里哦。那神差你去南极，住在那里，请问对你的灵命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呢，还是个负面影响？这个很难猜哦。但是这个牧者呢，猜去南极的时候，他这样描写：南极可能有他有旺季跟这个淡季哈，有时候五十个人，可能有上百人，就是一些科学站。但这六五十个到一百多人呢，他到去那边待了一阵子，然后有一个教堂，其实就是一个小的这个工作室，大概五个人到八个人的一个教会。他提到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这个来到这科学站呢，他的婚姻已经恶化了25年，他是非常觉得很深的无力感，不知道怎么解挽回这个婚姻，他跟子女的关系也受损了，然后他来到南极。跟大家一起的时候，跟基督徒一起的时候，他说：“我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想搞清楚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困难。”但是这个弟兄在讲话的时候，你明明看见他是很哀伤的、很痛苦的，但是在南极这种一月到十月这么黑暗的一个季节里面呢？他眼睛中闪烁着一个希望的微光。他说，在这样暗无天日的时间呢，神带领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明白这不是仅仅关于我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关于跟家人的关系。在那里的基督徒，在这么黑暗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他们反而不会觉得孤单，他们反而会想独处。然后呢，他就讲到孤独帮助他从一种绝望痛苦的境界走出来，而且在那里就像这首诗歌，他遇见了神，然后在夜间歌唱，他的夜大概好几个月，用这样的特殊的方式，我可能永远不理解为什么的婚姻有25年的恶化，但是在努力之后，我知道可以放手，我也明白愈合是需要时间，但是在这段期间，我跟至高者关系得到发展，愈合将超越痛苦。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个牧者讲到南极，我们知道有，对不起，我这个大气物理实在是很不熟。他说什么南极光，还有月亮柱光。当他看见南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这个牧者呢他就这样讲，因为他是少数几个人，大部分在南极你就关在里面，你怎么敢出去？一出去就-90度，哦，我们这边-20-30度，我们就已经政府警告不要出门。-90度，那我吹一口气不就气就把我呛到了吗？但是他在-90度的天气呢，他这样说：我越想越去探索神所创造的世界，包括南极，我就越感受到神的手是如何这个看顾我们这整个大地。然后对他来讲，神这样子创造天地的一个神，竟然会为我一个在南极的人 微不足道的一个人操心。所以我不仅不觉得神离我很远，反而在这个暗无天地的天下，我知道神就在我的身边，好像神对我不断的细语说，我是所有被造物的主，即使在夜间最黑暗的时候，我也在这里，我将白天与黑夜分开。诗篇这样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宣告他的慈爱，夜晚他是我诗歌，就是向永生神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个的光景，但是无论你处在多黑暗的一个时代背景，还有你的环境，这些就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带领我们来到他面前。读约拿记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读到约拿他生命里面的一个最黑暗的角落，然后我们在看约拿记的时候，不禁要问一句话，这约拿书是谁写的？我们不是很有把握是不是约拿书自己写的，但是如果你看经文的话，约拿书第二章的时候被鱼吞在肚子里面，然后第四章约拿跟耶和华生气，这些都是单独的对话。如果约拿他没有把他心里面的话跟旁边人讲出来，人家也不会记录下来，如果这个不是约拿写的，但无论如何这是约拿心里面的话。那个盛小梅一首诗歌就说，打开心里面最黑暗的角落，当我们生命里面最黑暗的角落被神打开的时候，神不仅没有抛弃我们，这个是整个约拿书讲一个事情，不是讲约拿，而是讲神爱我们的方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1953年，在丹麦，1953年10月13号凌晨3点，在丹麦有一个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消防队就接到一通电话。那个时候是22岁的消防员 Eric 接的电话。他接着电话说，喂喂喂，这是消防局。那一端没有回答，听到一个沉重的喘息声，然后慢慢的一个声音说，救救救命，我站不起来，我的血在流血。别慌了，我妈妈，我马上就到，你在哪里？你想看，这是1953年哦，电话打过来，我不知道就在哪里的。我不知道，你不在家吗？我想我是在我的家里。你家在哪里？哪条街呢？我不知道，我头很晕，我在流血。你至少要叫我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吧。我记不得了，我撞了头了，请不要把电话挂掉。然后他就打给他电话公司，要去查说这支电话，就怎么查呢？电话公司没有给他住址，然后他就再打回去。你有没有任何电话号码在你旁边呢？没有。你能看到什么东西吗？我看得到窗子，窗外街上有一盏灯。这时候 Eric 猜出他的可能住在哥本哈根的这个大城里面，城中。窗户怎么样呢？是方形的吗？不是，是长方形的。那 Eric 判断老太太是住在旧城区。你点了灯了吗？是的，灯点了。然后再过来就没声音。Eric 虽然是22岁的消防员，他觉得他必须采取行动，然后他就打电话给他上司。他上司跟他讲说，你这门都没有，我怎么找这个人呢？就一个窗户，然后一盏灯，我怎么忘记找这个人呢？而且这女人可能占据了我们这个紧急线，万一有其他人打进来怎么办？ Eric 不放弃，上次说我们得救这个老妈妈，她现在是垂危。最后了，上次说你这样做，这个1953年哈，民众以为是原子弹爆化，但是我就采取你的意见吧。然后15分钟之后，20台救火车在城里面发出响亮的警笛声，每个车辆在区里面 面八方的跑。然后 Eric 电话不是还没断吗？那十分钟之后说，哎，我听到电话传来警笛声。那个上司 Captain 下令，一号车把你的警笛关掉。Eric 说，我还听到警笛声，一直到关到第十二台车辆的时候，我现在听不到警笛声了。我现在听到这警笛声越走越远，所以他就查到第十二台车就是那个老太婆所在的地方。然后 Eric 打电话到第十二台车，你找一个有灯光的窗户。那个车员说，几百人灯都亮着，每个人都在瞪我们了。那 Captain 说，用你的扩声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在找一个有严重生命危险的妇女，我们知道她们在一间有灯光的亮里，请你们关掉你们所有的灯。一会儿所有的灯都灭掉，只剩下那一盏灯。 Eric 听到消防队闯进房间说，这个女人已经失去知觉，脉搏仍在跳动，我们把她送到医院，我们相信她有救了。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她恢复了记忆，他得救了。这个故事跟约拿故事有什么不同？这个故事，老太婆会打911去求救，约拿不仅不求救，他躲起来之后呢，你如果看到后面的经文，你会发现他不仅不求救，这个耶和华起了大风，他这个你看那个第五节哈，他躲到船底下就沉睡了。这是一个不打911的老太婆，约拿。但是这个故事跟约拿故事有哪一个东西是一样的呢？就是那个消防员代表了那个为父的心。我们的父神一点都没有放弃约拿。我们的父神做一个比这个刚刚消防员的故事更难的状况，他知道约拿他的心是铁硬的，他连求救的信号都不要发出来。我们父神在第十四节说，然而耶和华使海起大风。那个英文很有意思哦，你如果看第三节哈，第三节，对不起，第二节第三节是耶和华说：“你起来去尼尼微城传福音。”然后第三节说约拿却起来，英文叫 But Jonah， 神叫他聚美羊 ，But Jonah 跑南极。然后第四节跑了，第四节 But the Lord。然而耶和华，这是神不放弃我们的。然后就起了大风大浪，船几乎要破坏了。弟兄姐妹，你在读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读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不就有很多次都像约拿吗？我们看起来好像相安无事，但是我们心里面跟神不仅是远离，有时候是推得远远的，把神推得远远的。但是每一次你把神推得远远的时候， But the Lord 然而耶和华他没有放弃你，就像那个消防员一样，花尽所有的资源回过头来找你。他开始耶和华说狂风大浪让整条船都这个你水手船长都开始哀求他自己的神，看起来是一个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却是神的恩手，却是神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神兴起的狂风大浪，我们都觉得那是神不理我们。但是从约拿故事你看得出来，这个狂风大浪也是神的恩手。第六节，船主到了约拿那里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子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灭亡。”所以有的解经家就说，有可能这样啊，你看第一节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向城中的百姓呼喊，他的恶达到我面前。 然后越南不是赶快跑了吗？睡到船底了吗？那不是两眼惺忪，然后突然听到船长说：“起来，求告你的神！”哎呀，被吓死了，两眼惺忪，怎么神又来叫我了？我这不是躲了吗？我跑得远远的吗？我这是从那个有很多神的百姓的以色列，我逃到一个神的神很少被传福音的地方，我躲到那个那所谓的西班牙，就像南极一样，我躲到一个地方，怎么会你怎么老跟着我呢？眼睛一抖抖，哦，我是船长，起来求告你的神。喵喵。然后你再仔细看第七节说，这船长这个不认识神的船长都这样问的时候，第七节呢，你会发现呢，越南没动作了，他说起来求告你的神，越南不求。那不求怎么办呢？第七节他们开始抽签。看看是谁搞的。你在读越南记的时候，就看到越南的他那个心呢挺硬的，他一会儿躲起来沉睡了，然后说是谁搞的，不讲话。然后呢，他们抽签抽出越南来的时候呢，第八节，这个水手们就在跟他讲话了，说：“请你告诉我，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当他在跟约拿讲话的时候，他是在神是借着他们的口在提醒约拿：“你是谁？”我有一次啊，这个碰到一个十几年。十几年前来过我们教会的一个女士，那有一次在顶审的时候碰到她了，那就跟她讲了几句话。这个女士呢，在接触过福音哦，所以她是这样讲，她说：“苏牧师啊，你有一个神这样看顾你们，你为什么烦恼呢？”哎呀，我听得真的是想找个地砖。我想说，他不是没受洗吗？他怎么这神怎么借着他来跟我提醒呢？我到现在他讲了五年，我还记得这句话。我相信你有这个经验，神用狂风大浪成为你的恩典，神用不认识主的人来提醒你。第九节，约拿的回答：“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神，那创造天地海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然后对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有人说约拿有精神分裂，其实我们都他有这样什么精神分裂，双重人格的话，我们都有了。约拿跟这个不认识神的人讲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神的，但是我躲起来了，而且我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去取笑约拿，因为那不就是我们走过的路吗？当我这个离开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跟神谈判，我说：“主啊，信仰教会太困难了，我不是很想再继续牧养教会，我只给你两次 interview 的机会，像不像约拿？我只给你两次 interview 机会，两次不过以后就不做传道了。”现在想起来，我这样讲的时候，像约拿在讲话，我讲那过去那个昏了。然后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真的没过，心里面有点高兴。第二次就跑了，就坐着飞机飞到这里来了。那是2000年5月，那飞过来之后呢，大家跟弟兄姐妹见了面，然后就回去。陈牧师打电话来，陈德秀牧师打电话来，苏传道啊，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职位开放，但是我们可以可不可以请你啊，就飞过来。但是没有职位开放。我想说，上帝啊，你很幽默啊。 我现在逃不掉你了。好，那就去祷告，一祷告完了走吧，然后就飞过来了。飞过来之后，哎呀，真是感受到神很大的恩典。我飞过来之后，我跟陈牧师跟教会弟兄姐妹说，你对我们太好了。陈牧师说，哎，我请你飞过来不是要来我们这边做传道人的，你可以自己选的。哇，昏了，对我这么好，我还跟你选吗？像不像晕啊？逃不掉了。所以呢，如果你想逃的话，算了吧，谁也逃不掉。你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永远不放弃你的父神。第十一节说，哎，我们刚这该怎么办呢？约拿这时候还是没祷告，怎么让海浪平息呢？哎呀，你把我甩下去就行了。这奇怪了，约拿到时候还现在还不祷告啊，跟我那时候不是一样吗？然后第十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约拿干嘛呢？他们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求你恳求，不要因为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求无辜人的血归于我们，因为耶和华是随时一行的。然后扑通扑通就把他丢下去，然后水就这个浪就停了。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说许愿啊，这个献祭并且许愿。约拿记，你在读的时候，你不知道看见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约拿心硬得很，我那时候心也硬得很，或者过了若干年之后心又硬起来。每次读约拿记的时候，哎呀，我看到我就是那个很硬的约拿，像个青少年一样，很硬很硬。但是那个父神呢，就永远不放弃你。6月5号，这个月的6月5号，请问大家，喜不喜欢看那个 American Got Talent？ 就是啊，美国你有才华这意思哈。然后六月五号呢，他有一个人，有一个父亲叫 Michael Ketter， 然后他一上台，那个带头就是 Simon 啊 ，Simon 很挑的哦。然后他父亲长得就很紧张，那 Simon 就问说，哎，你为什么来这里啊？他说 My family is my reason why I'm here，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的家庭，我的太太跟我6个孩子，他其中5个呢是领养来的，他来这里是为了激励他们。这个父亲说，When you are surviving, you can't dream. 当你只是求一个生存而已，你怎么能够有什么梦想呢？And that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things. 最有意义的是 it's providing them with a home and safe environment where they are free to dream.就是提供给他们一个家，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去梦想，去追寻。I want to show them that if their dead are free to dream, if their dead can live out his dream, then nothing is impossible for them. 如果他的父亲能够活出他的梦想，那孩子们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然后这个 Michael Catherine 看起来很紧张，然后他唱的这首歌，他是唱这个叫 Biggie's 那个 Love Somebody， Love Somebody 就爱上某个人。他歌词是这样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baby.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love somebody the way I love you.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你不知道是什么，像什么。当我这样爱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不了解的。那当 Michael 唱完的时候呢，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然后这个很严苛的 Simon 就讲一句话，他说：“我做这个秀呢，通常有时候要讲究技巧，有时候讲究是不是跟现代有关。但是呢，今天我所看见的是你是真实的，在所有的观众面前，而且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所以 Simon 呢，就直接按他一个 Golden Buster， 就直接按让他直接升级上去。”然后整个美国呢就开始对好奇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然后呢，我去查了之后，我才发现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人，我不要说去领养孩子，我们带自己的孩子，我们都快疯了，何况去领养别的孩子？那为什么他那个爱从哪里来呢？原来在他太太要生他亲生的女儿的时候呢，他几乎难产。那个 Michael 在那个晚上就像那首歌整夜祷告，然后第二天神使他欢呼把孩子生下来。医生跟他讲，你太太不能再怀孕，如果再怀孕了，你们还要再一次跟胎儿经历过一样的过程，所以他们就只能有这个。但是他知道他的太太跟女儿是神给的，当你被神的爱充满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怎么不会有为父的心呢？这个小女孩有一天做了一个异梦，他说：“爸爸，我们要领养三个小男孩。”这爸爸听了就快昏倒了。然后这小女孩一共花了3年的时间说服父母亲去领养了三个小男孩。这三个小男孩都是没有人要的孩子。我们一开始看那个秀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我想说，哇哦，你这爱不就是约拿书里面的那个天父的爱吗？我们都是被神领养的。做父亲，做一个父亲，我们都知道我们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平凡，非常的不完美。我想接着我来为所有的父亲要做个祷告，请所有父亲举手哈。好，放下。有没有准父亲？可能父亲。预说预备明年要生孩子的。对不起，这样不好意思哦。Anyway， 我们做父亲最大的恩典就是父神将为父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我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低头，我来做今天每一个做父亲的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就像那个非常不完美的约拿，不完美的父亲，我们也是不完美的儿子。但是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呼求你名的时候，天上地上所有的名都是从你父神那里得名。 你是那唯一完美的父亲，你也是那唯一完美的儿子。主啊，你说只差遣父，就把那唯一完美的圣灵差到我们心中，叫我们想起父所讲的一切的话，新约、旧约、约拿书、福音书，什么哪一卷书，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父神的爱、为父的心所充满，让我们回到那起初神的形象。主啊，我们要在这面前献上你的感恩。我们在知道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做父亲是何等的难为，但是在你没有难做的事情，我们的心被你为父的爱所深深的充满。我们在这中间做父亲，特别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四五十岁的时候，承受上下两代的压力，我们的健康有很多出现的困难。但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用诗篇的应许，主啊，你应许说，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你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啊，凡是在我们中间这个做父亲的，他身体有疾病的，今天求主医治他。不仅医治我们的身体，不仅医治我们的心理，更是医治我们那颗忧伤忏悔的灵。主，让我们这为父的、做父亲的，回到那起初神这个做，让我们在一家之中做主，做为妻子舍己的那个基督的榜样，让我们恢复那起初父亲那个恩典的荣耀。求主保守看顾，奉主耶稣之名求，阿门。